习近平被夺权，外媒话呢啲关键信号仲未出现。中国顶级期刊发反思，鼓励高考考生。高考第一日，数学题怀疑外泄。因疫情防控，香港优质良品全面停业。捍卫战士二与60年前台湾机密单位有多个巧合。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8日，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在北大河休假开始前，习近平出手稳定枪杆子。党媒6月7日报道说，中共中央军委近日发出通知，要求全军认真组织习近平论强军轻军三，要聚焦忠诚维护核心，指示奋斗强军。习近平论强军系列至今已经出版到第三部，第一部是在2017年6月，亦即是中共19大前印发全军学习。第二部是在2019年10月，亦即是中共19届六中全会前印发给全军学习。就是在这一次六中全会上，习近平主导通过了为20大做准备的第三份历史决议。这次习近平在权力斗争的关键时刻，下令全军学习他本人的所谓思想，是再度强化对枪杆子的控制。不过有观察人士认为，最近李克强二军突起，习近平却长达1个多星期没出现在官媒报道中，显示习失去部分权力。在这种背景下，他向全军灌输习思想，可能是一个不好的兆头。时评人江心哲在直播中提到，习近平曾经亲自下令禁止滴滴公司在美国上市，但最近《华尔街日报》透露，中共监管机构要结束对滴滴在美上市的调查。这个政策变化与中共国务院颁布旧不准实质性废除清零一样，都是习近平权威受挫的标志。江心哲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在军中发起学习习语录的运动，也许意味着他要铤而走险，动用军队来保连任，但不太可能是让军队发起兵谏呼吁连任。更可能的模式是对外开战，一旦进入战时状态，习近平作为军委主席就有极大特权，甚至可以推迟召开20大。最近有多位观察人士都提出，随着权斗白热化，中共确实有可能以对外开战的方式来解决内部政治危机，但这个不一定是由习近平发起，亦可能是反习势力故意制造危机逼习开战，以便借机夺权。另一方面，虽然海外不断出现习近平权力被削弱的风声，但《金融时报》6月6日分析说，这些传言缺乏可信度，目前很难找到相关证据。习之所以较少出现在镜头前，是因为当前是中共政治淡季，没有重大新闻，而且上个月在上海封城引发的混乱明显令中南海不安的情况下，中共最高决策层仍然表示强烈支持清零，这个证明了习当前的地位。金融时报还提到，中共是真正的危机中，例如在1989年天安门镇压前夕，不同官媒会以播出不同政治观点的方式传达出高层的争斗。官媒甚至在江泽民在2004年放弃最后一个头衔之前，将江从一张相片中删除了，而现在并没有这样的迹象。一篇报道认为习的权力仍然稳固，并提到每当中共党内内讧高涨时，一般是失败的一方向海外安排可疑的泄密。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杂志《读者》6月7日为鼓励参加高考的学子，居然在微博发了一段唐朝王朝的反思。这件事和李佳琦卖货晒坦克蛋糕一样，都成了中国人冲塔的典型案例。《读者》在官方微博写道，待到秋来9月8日，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希望所有的高考学子 都能够得偿少年之愿，不负十年之功。帖文一开始引用的这四句诗来自王巢的《不第后赋谷》。王巢在领兵造反之前曾经几次到长安参加科举考试，但都没有考中，他因此满怀恨意写了这首托物言志的诗，之后继承祖业贩卖诗言。后来因为全国连续几年发生水旱灾，加上唐朝末年朝廷对外用兵不息，税赋不止，民间终于爆发王先知起义，王巢很快加入其中。这一首《不第后赋谷》被认为是中国历朝诗歌中杀气戾气最重的一首，但因为中共将王巢树为农民起义领袖大为推崇，这一首诗亦被官方解读为受压迫的人民敢于反抗反动腐脑的统治集团而大加赞赏。讽刺的是，现在的中国经济几乎崩溃，天灾人祸不断，几乎是唐朝末年景象的再现。这个时候读者刊登这首反思实在是应景，因此很快引起关注。有网民表示，这首诗是写在考试失败拿来鼓励考生明显不妥，因此有人质疑小编莫非高级黑。小编知道这首诗的作者王巢是终结大唐荣耀的杀人魔王吗？你是在鼓励落榜的考生学王巢吗？读者很快删除了这个帖。这件事同直播一哥李佳琦6月3号在卖货时晒出坦克造型蛋糕一样，令外界感受到中国社会上的暗涌，亦猜不透当事人到底是对政治太敏感，定是有意为之。中国高考在6月7号拉开帷幕，开考第一日，语文和数学就分别因为作文太难与考题外泄冲上微博热搜。作文全国甲卷题目与《红楼梦》有关，但网友却感叹太难，表示曹雪芹来了都要重考，以及看过《红楼梦》的没有看过《红楼梦》的都沉默了。全国热卷和新高考一、二卷的作文全部都是政治洗脑话题，自设试题的北京和天津各自考卷作文题目都围绕疫情，网民因此对考题难度不公发表意见，说全国甲卷用在相对贫穷的地区，作文难度偏高，有令考生走不出大山之嫌。有人说甲卷考生看到北京卷会喊，点解教育水平低的地方考咁难的题？亦有网民嘲讽话，反正读哪一间大学出来亦都是要送外卖。除了作文难之外，高考数学被指试题外泄。6月7号下午有人在网上发布截图，是数学全国热卷和全国新高考一卷的部分试卷相片。网民说，疑似有人将试卷影相上传到 QQ 群寻求解答。从截图上 QQ 群显示的对话时间来看，事件发生在数学考试期间。不过中共教育部教育考试院火速在第二日一早发布通报称，经公安机关查明不存在考前泄题，而是考试期间作弊。甘肃某学生违规带手机进入考场，拍摄相片寻求解答未果等等。中国网民对这种解释并不买账，质疑说高考手机为什么能够带入去，为什么可以拍照，为什么能够聊天，为什么有信号，考试完之后都不给带出一张草稿纸，为什么这么迅速拍到照。我记得我们这里考场有信号干扰器，手机带入去也都算了，还可以在里面发 QQ 群，被压下来了，不公平。香港因为疫情防控造成游客数量锐减，重创本地零售业，周年游客逼困，拥有20几年历史的零食专卖店优之良品亦在6月6号晚间全面停业。据香港媒体报道，优之良品创业在1993年， 近几年的主要客源是到香港自由行的大陆旅客，但在反送中运动和疫情爆发后，生意一落千丈，连尖沙咀专卖精品的珀丽购物大道亦同样变得空空荡荡。有香港民众表示，以前人山人海的，卖的都是高级嘢，现在全部空空，看起来亦都心酸。以前游客在这里行一个好靓的商场珀丽大道，而家就变成死城咁。由汤姆克鲁斯主演嘅《捍卫战士：独行侠》喺台湾同美国都票房卖座。据《今周刊》报道，令台湾人激动嘅系，影片唔单止出现中华民国国旗，多处剧情仲同1960到1970年代中华民国空军高度机密单位黑猫中队嘅经历极为雷同。报道写到，黑猫中队又称为第35中队，是美国为与台湾合作侦察中俄核武发展进度而成立的单位，美国中情局提供 U2 战略侦察机与技术支援，台湾提供飞行员与基地设施，从台湾出动侦察，信息双方共享。这个被称为快刀计划的合作在台湾和美国都是最高机密，一直到2000年前后才慢慢揭开神秘面纱。而在《捍卫战士》全影片里面，至少有几个极度类似黑猫中队的亲身经历，例如汤姆克鲁斯驾驶的十马克飞机与黑猫中队的 U2 来自同一家制造商，汤姆克鲁斯在片中驾驶的这架极音速实验机，因为外形极为接近外界流传多年的一款无人超音速高空侦察机，在拍摄时仲惊动中共动用间谍卫星做高空侦察。影片制作人杰瑞·布洛克海默上个月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曾经透露，中方仲以为这个是真的飞机。另外，汤姆克鲁斯在驾驶飞机前要着高风压力服并吸氧气，与黑猫中队完全一样。汤姆克鲁斯坠机后出现在乡下，被居民误认为是外星人，与当年黑猫中队飞行员华石军的遭遇如出一辙。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